来，我们的这个小母羊学姐啊，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啊，叫傅真。来，我们的傅真，这个傅真的意思呢，含义很深。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今天哦，因为你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我把这个幸运与拓展跟艰辛与淬炼用这样的方式来演绎哦。那我想知道，用这样的方式来演绎，跟你以前曾经有过的理解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如果是以前曾经的理解，就像你说的，它会比较像坊间的那些书籍，就是很多的那些词汇的堆叠，可是跟我们自己生活的连接它非常非常的抽象。我记得我第一次学到这个就生命风景的这个资源上的幸运性的时候，我那时候只能连接到一件事情，然后我也有很长的时间完全连接不到任何东西。
嗯，
那今天呢，老师的就是等于是换了另外一种讲法。
嗯，
其实我对于这个幸运资源的理解是，哦，原来我们一出生就在享受了，就是今天特别强烈感觉到的。就是说可能从生命的很早期这样一路的这样铺陈过来的话，就会让我就是很快的可以去连接，可以去回顾到说，哦，原来我早期中有某一些其实它就是这个在资源上的一个幸运性。那我自己呢是在这个资源的幸运性上是再生者，所以其实我就看到说我在学习上我真的在早期就有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幸运，因为我是一个，我的父母都在一个，属于公家机关，所以我的从小的学费都是公家机关补助，嗯，所以我基本上是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学习上非常的占便宜的人，
嗯，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还会在，因为那个时候是小时候去安亲班。就课后辅导的班上，那边的老师呢就特别去帮我关说，让我可以进入到比较好的班级。那可是像我弟弟也同样在同一个安亲班，但是他就没有这个幸运性，他呢他是睿智者，所以他后来进到的是放牛班，就是完全就是不管束的那样子。对，所以我就看到了这一方面的幸运性。然后刚刚有一个同学他也是这个心理驱力在再生者这个位置的，他有提到说，可能至于我的理解，我觉得不是说，应该是说，对我们对于一些危机有一种幸运性，可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是因为我们对于那些危机，或者是说跟生命中，特别是贪嗔痴慢疑这一类的，比较复杂纠结的情感，我们其实比一般的再生者。心理驱力相对的容易解开这个结，我们就是幸运于再生，
是
幸运于自我疗愈，自我康复的能力，对。那既然是就是说可能我们对于仇恨的比较容易解开，所以我们可能看待那些危机，我们会觉得或者是说看待那个类似于近似于性侵的这种经验的话，我们可能如果没有真正的肉体上发生到最后一刻，也许我们就可以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可以不那么恨，但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仅仅是触摸，可能就已经不能接受了，可能就已经要对簿公堂了，
就是比较容易超越。
对对对对，然后也很巧，我有跟那位同学类似的经验，我也是多年以后才领悟到说，哦，原来哦，那个我的性自主权在那个时候可能有被侵犯到，那可是到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也没什么好去记恨的。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当然我自己在走入这个自我成长的学习里面，对我来说我也是相对幸运的，就是说我也没有绕什么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网络上就看到老师的那个电子报，所以我就直接就进来了，然后就一路就跟到现在。那我自己会觉得说，也许至于你会觉得说在这个身心灵的知识上，你会看到它的一个，因为你是睿智者的能量，所以你会去看到它的超脱性，或者是说你在这个顿悟开悟的部分，你就会特别有体会。但是至于我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相对属于，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种很玄奥的很奥秘的知识，我会在这里面不断的去挖，不断的会有 获得，它就是一种义理上的玄奥，好像生命自然就有一些隐藏的我们看不见的道理，可是它是可以一再的去深挖，然后一再的可以被挖出更深更深的东西的。所以我们也有一种相对容易去你可以说是走入别人的心里，或者说走入一些隐微看不见的事物的那个底层，这个幸运性。
好，
对，
谢谢，
这个大概是我今天有联想到的。
来，另外一个助教王林。
我今天听完这个老师这个幸运与拓展还有那个线索与淬炼，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哈，跟我们以往学的时候最大的不同，就是老师把这个生命风景的这个二元对立在这里单独拿出来做了一个讲解，就是我们既分开就是各自学了这个幸运与拓展，然后再分开讲了这个线索与淬炼，而且老师把自己的这个亲身的这个体会，一个是这个幸运与拓展的这方面的领悟，再就是线索与淬炼的这个生命实证啊，来分享。然后最后呢，我觉得很难能可贵就是这个相互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奥义吧，我们来学这个知识的奥义，就是老师说了一句，不要用审判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幸运与拓展和那个线索与淬炼，他们都不是必然的。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于坊间的就是学这门知识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哈，我觉得这也是跟老师学的一个最大的意义所在，就是我们学了这个知识以后，我们看到自己的幸运和拓展在哪里，那它给我们，至于我们那个奥义是什么，我们对于这个生命的领悟，去学到这个以后，我们看到比如说我的那个幸运与拓展是新创者，我知道我从小就离那个舞台比较近，我就非常有机会，很早的时候就可以上台去表演啊！我在3岁的时候就可以上台去表演了。我跟老师的这个缘分也特别好，总是能找到很好的老师来带领我拓展很多精神上的一些提升哈、啊。就是这些，但是我通过老师的这个讲的这个奥义的时候，我就知道不是说这个幸运与拓展它就是全然。必然会来的，会有的，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定还要二元的想法，就是看看它的负面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人在福中不知福的哈，或者是说因为我们浪费，或者是说我们轻忽，或者我们就是自我膨胀，那这个幸运它就会离我们而去。所以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这个幸运与拓展这个作用力哈，这个际遇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是珍惜还是不珍惜，或者我们是不是要懂得感恩，就这些是对于我们来学这个知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领悟吧，这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提升。我是这样觉得。再一个就是线索与淬炼的话也是这样，就是一个是如果是坊间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自己的线索在哪里，那我们可能就觉得我们在哪个方面总是被压迫，那它就是不好的，我们可能会恐惧这个，或者是说特别的抗拒这个。但是就是老师在讲的这个实证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这是我们欠缺的，我们就是要学会去承担它，去面对它哈、去不抗拒，去顺势而为的时候，那经过时间的积累，我们可能就在这个方面有所补强，
是
那再增强的时候就成为有经验的一个权威者或者是一个资深者啊。那我的这个线索与淬炼是在养育者，我刚才就是看到一个是我在这方面曾经有过的淬炼吧，就是先不说线索了，它就是淬炼的话，就是从小在这个专业方面的各种的进行的这种专业训练哈、
是。
再一个呢，它也形成了我的一个内在制约，这个就是我来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知识才就是领悟到的。就是以前我如果看书的话，我总是觉得我是被动挨打的，我是在这方面受到限缩的，就是总是被淬炼哈。那感觉那是很痛苦的，对吧？
对。
但是如果是这样，以现在的这种敢于就是懂得可以去承担的这种心态来对待这个限缩与淬炼的时候，我就是更欣然的去承受吧。我就觉得啊，这个是我应该去补强的。再一个我也看到了我自己内在的这个制约哈，就是它形成了我内在的制约，就是比如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巨细靡遗的把它记下来，就是恨不得老师的每一句话我都能记下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的一个自我的淬炼哈，自我的磨练，我要让自己变得更专业，那我就要多记一记。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 这样的话就是也有一个自己的局限性嘛，这就等于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框架哈。
对，
其实也应该跳出来，嗯，如果不学这个的话我可能看不到这一层。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至于我吧，今天这一节课我觉得就是我看到了我在跟老师学的时候这个幸运性，就是我通过这个知识更多的看到的是这门知识对于我们每个人生命精神层次和那个就是身心灵吧三个层次的这种不同的一种领悟吧，就看到它的奥义和所在，然后呢也看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呢也懂得去承担啊，再去淬炼自己，再一个呢也是要学会松脱，不要就是完全的把自己给捆绑住，也要知道怎么去跳出来啊，这是最大的礼物吧，学习这个。
好，谢谢。